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呢，上次看完了约拿书的第一章啊，今天呢，我们把这个后面的三章啊，靠着主来去啊讲完。约拿书的中心哈，在第一章的最后一节，因为耶稣呢在马太福音当中解释过，约拿书其实在讲基督，啊。而且呢，基督特别提示过，在这淫乱邪恶的时代，只有一个神迹，就是约拿的神迹，啊！而且呢，基督说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也就是说，约拿书是关于基督的预言，这是约拿书当中最重要的中心。我们无论怎样看这卷书，包括看整个旧约圣经。都要以耶稣基督对约拿书对旧约的解释啊作为一个基础和根基。离开耶稣讲的这个基督中心，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看懂旧约圣经。好，我们来进入今天的经文。约拿书二章一节，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啊。好，我们注意来看啊。前面的第一章的最后一节告诉我们，约拿被扔进海中之后，然后呢，约拿被吞了，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但是你看到第二章第一节的时候，大家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哈。我首先需要搞清楚一个问题，是约拿扔到海里，然后被吞下去了，然后接着祷告呢？还是说他经历了一些其他的事情在做的祷告啊？我们看完第二章的前一节呢，我们就会知道答案。首先这里呢有一段约拿的祈祷哈，这里有个祈祷，这个词就是祷告或代求的意思啊。约拿呢在母腹中呢开始一段祷告，而接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段祷告其实呢是一段叙述，也就是说，你仔细看这第二章的这段祷告，他并不是说他祈求上帝，然后呢，怎么怎么样，重要的是他在往回叙述一段事情啊。第二节说他祷告是这么说的，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啊，往上看，这段祷告呢，约拿他说，他在这次祷告之前呢，至少有两段祷告。第一个是他遭难的时候，什么是他遭难的时候呢？就是他被扔到海里的那一次。还有一次是说他下到什么时候？阴间的时候。因为我在这里先给大家说一下啊，约拿虽然约拿说没有说，但其实你仔细往后看的话。约拿他实际上已经死了，大家明白哈？这是他从死亡从阴间当中上帝把他救回来的时候，他在往回叙述他的经过，也说这是一段感恩的祷告。而且呢他分两个层面，第一次是被扔下去的时候面临的水啊，面临的后边说有很多的啊危险，接着最后说他下到阴间的时候。而且约拿的祷告呢，跟诗篇34篇的第四节啊，跟诗篇118篇的第五节，还有诗篇121篇所说的"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要说他这个祷告呢，首先有一点，是一个上帝的仆人和上帝之间的祷告。而且另外一段呢，这个人他和上帝有着投靠信靠的关系。又怎么约拿在世无所畏惧？我们甚至发现他不怕死，但是当他面临着死亡面临着阴间的时候，这时候就显出一个人他在心底里的信仰。一个人当他碰到这种急难，当他碰到这个人生这种生死交接的时候，你一直以来的信仰将决定你呼求什么。约拿在这样的大患难面前，他呼求他的神 啊，而且呢，他提到他的上帝呢是听祷告的神，他的上帝应允了他。二十三节是这样说的哈，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实际上我们当看到这个约拿书前面的时候啊，是人把他扔下去，是海浪把他给冲下去，但是约拿到他经历过这一切之后，他被上帝从死亡从阴间救回来之后，可以说他从死里复活之后，因为前面讲得很清楚啊，人子在地里面是死里复活，因为怎么约拿一定有一个死里复活的神迹，但他没有明说，他才明白这一切都是上帝的事，上帝在拯救他，上帝在改变他，上帝在重新预备他啊。而且你看我为什么讲到他两次祷告，第一次呢他被投下海，因为怎么有可能约拿应该是他不是说投下海都立即被吃掉，而是他被投下海的时候再往下坠，他不但下滑到了海的深处，说呢大水环绕他，而且后边说那些波浪都把它遮盖啊。约拿书二章三节弟兄姊妹很奇妙，它就是诗篇四十二篇第七节，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约拿的祷告源自于圣经，要说基督徒的祷告不应该是灵恩派的祷告，也不应该是成功神学的祷告，也不应该是那种生命神学自义的祷告，你应该本着圣经去祷告，而圣经的很多祷告当中在诗篇。第四节哈，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在这里的时候，约拿终于明白了，他一直在逃避上帝，但是当他有一天终于被从上帝面前被驱逐出去的时候，他知道他最想见到的是谁，他最想见到的就是他那一直在躲避的那位上帝。而且在他人生将要结束的时候，在他生命要结束的时候，他有一个为人，他只有一个意愿，就是他想要再看一眼上帝的圣殿，他想再看到上帝的殿。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当一个基督徒如何检验他的信仰是否是真信仰的时候，就是他的心是否以神的殿为心，他的心是否是心系神的教会，他的心是否在聚会听道当中。我曾经听过有的信徒他说过一句话，这是一个姐，一个姊妹，一个姐啊，也是我们这个教会的，他跟我说他老公说过一句话，他老婆啊，我听到很感动，我愿意死在教会。实际上一个基督徒他临终的时候，他顾念的不是自己的死亡，他顾念的不是自己的痛苦，他顾念的是能够再聚一次会，他顾念的是能够再望一眼上帝的圣殿，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真信徒，信仰的真假在生死关头立马就显出来，所有为好处信主的，所有不真信的，到了这一刻不会发出这样的呼喊，但是唯有那些真信的人，他的心永远心系上帝的圣殿，永远和神的教会在一起。约拿虽然悖逆，但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第五节，诸水环绕我，几乎湮灭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住我的头。弟兄姊妹，你注意这里哈，这里有几个地方应该是这样翻译啊，说这个诸水就大水环绕我，不是几乎湮灭我，不是说啊约拿还露了头在海里，那不可能死，而原文的意思是直到湮灭我，他被搅进去，他被水直，而且呢他下到了深渊。到了深渊的时候呢，想逃也逃不了，因为什么？深渊非常黑，而且海草把他的头缠住了。兄弟们，约拿肯定是死了。人不可能憋气儿憋到海底下，最后等到这个草缠住头了，还在那还能憋住，不可能的。二章六节，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们来看这里哈， 这里原文的意思是我下到那些山的极处。如果我们对这个海洋了解的话，你会知道海底下是有山的，有浅点的海，再往深处就那深渊之处，就是那海底那些山，到那些山的那些最深处，就是已经无法看到阳光，完全是黑暗啊，完全没有能力去生存的那个地方。约拿一直下沉，沉到那里，他被草缠住了。而是说，那地有门栓将我永远关闭。就你们当提到这里的时候啊，他从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从我们这个有形的世界，他转向了阴间，因为他提到那地，他提到有个美满的关锁，阴间的美满的关锁。但是最终上帝把他的生命，这里的意思是坑，其实他原文指的是阴间，从阴间，从死亡当中拯救出来。弟兄姊妹，如果没有上帝的介入，约拿一定因悖逆而死，或者是约拿他根本进不了神的国。但是圣经说我们得救本乎恩，这样一个一直逃避上帝，一直拒绝履行自己这个传道身份的这样一个仆人，在悖逆的路上死去，但上帝没有丢弃他，上帝把他从阴间，从死亡当中拯救出来。所以他最终发出感慨，他说：耶和华我的上帝。一个真正经历过感恩，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的上帝是他自己的上帝，耶和华我的上帝，耶稣基督我的救主。第七节，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他引用的是诗篇142:3，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你看约拿的祷告都是，也就是说约拿他是一个懂圣经的传道人，他是个懂圣经的基督徒。在这里的时候，他提到他在死亡面前，他在这种极大的恐惧面前，他失去了一切的勇气，他的心原文的意思是变得软弱，他没有能力来应付这一切。这时候他想起耶和华，然后他的祷告奇妙的达到了上帝面前，达到了圣殿里，达到了神的殿里，到达了上帝的面前。所以说当人软弱的时候，显出上帝的恩典，显出上帝的大能。跟着后书12:9说，因为我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的软弱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我自己的软弱，好让基督的能力复辟我。约拿是一个完全仰望上帝恩典的人。第八节，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在这里这个虚无之神，大家注意哈，这句话应该是这样的啊。首先呢，信奉虚无之人，虚神原文的意思是信奉啊，有两个词，一个是空气啊，另外一个词是指虚假，就是真言，就是传道书那个说的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他讲到偶像啊，两个特征，包括人在世追求的名和利还有权利，本质上是虚空，另外一个是虚假谎言。他说那人哈，而且这句话听我们这个28节，他后边原文不是说离弃怜爱他们的主，而是说他们丢弃了他们的忠诚。这句话指的其实本质上来说是在教会里已经受洗信了的人，就讲到有很多的人他为什么最终去信奉偶像，去信奉名利权势，是因为他丢掉了他自己的信心，丢掉了他对上帝的忠诚。原文不是说离开怜爱他们的主，而是说丢掉了你的忠诚，丢掉你的信仰。所以说在这里他告诉我们， 人一旦信奉这些东西，人就会离开自己的信仰。所以说在二章八节的时候，我们看到约拿他的信仰是真的。约拿在死的时候，他想到的不是金钱名利，而是上帝的殿，而是神的教会。他也没有丢掉他的信心和忠诚，但是那些人已经丢掉了这些最重要的事情。二十九节我们来看，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首先啊，在此时此刻的约拿，他对上帝充满感恩。我再说一遍哈，实际上第二章前面这段祷告是他被丢掉海里，然后沉到海下，到了深渊里，甚至下到阴间的时候，他最后上帝把他从死亡从阴间救出来的时候，他的一个往回的一个叙述，而不是说啊刚扔下海就让鱼吃掉了，然后就开始在鱼腹里祷告，不是，他经历过这样一个死里复活。在这里的时候呢，实际上约拿在告诉我们，其实上帝拯救我们，上帝施恩于我们，但是我们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真正的去献于上帝。我们唯一可以做也必须做的，就是以感恩的心、感谢的心当做感恩祭献给上帝。这个感谢的声音你需要注意，不是说啊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这个感恩的声音必须出自圣经。约拿所有的祷告都在诗篇里面可以找到。后边提到他不但感恩，他也表示了悔改。然后约拿也一直在悔改，但是他的悔改是一个，就是说从这一步到下一步这样一个过程。他说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啊往下翻。我想看，所以说他为什么称许愿的事呢？你要知道约拿和他的父亲的名字叫什么？约拿的父亲亚米泰的名字就是我的真理，约拿的名字是鸽子。为什么这个父亲起这爷俩起这两个名字呢？是因为他父亲愿意或者说许愿把他儿子奉献出来。投身于真理，投身于传道，投身于传福音。约拿自己也曾经在上帝面前向上帝许愿，奉献自己为神传道啊。但是呢，他在这次试验当中他背离了自己的使命，所以说在他悔改之后，他选择重新拾起这个使命，来还他和他父亲在上帝面前许过的愿。最后一句，最后半句非常重要，救恩出于耶和华。因为这是我们福音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内容。也就是说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说过哈，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什么？神的大能，为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啊，果然是这样。所以说约拿他道出至关重要的一点，救恩不出于人的善功和善行，救恩完全是上帝的工作，是上帝主动自愿的拯救罪人，就像约拿被上帝拯救。约拿在此次事件当中没有任何的善功，因为上帝让你传道你不去，上帝让你上尼尼微传道，你坐船往他时，你没有任何的善可以宣扬，你得救完全被荒凉，上帝也可以扔掉你，但是上帝没这么做。所以说他最终发出一个呼喊，他说救恩出于耶和华。而且这个救恩这个词大家注意哈，它的字根是这个，我查过一些，这个有一个犹太拉比他讲过，他是信主了哈。其实在有的人说在旧约圣经当中你找不到耶稣，其实不对的。救恩这个词啊，它其实就是耶稣的意思啊，希腊文叫耶稣，希伯来文叫约书亚啊。其实在旧约当中充满这个词。 救恩这个词就跟我们主的名字是有关系，就是上帝拯救。这里的约拿呢，他宣告出信仰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啊，人得救本无恩。然后你注意哈，二章十节，耶和华吩咐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好，我们来看这里哈，第十章二章第十节的第一个词就是这个吩咐。这个你注意哈，在约拿书这经文当中啊，几乎每一节开头这个词这个动词都有这样一个 wow 这样一个连词，也就是说上帝在此时吩咐鱼啊把约拿吐在旱地上，跟上文九节是有一个互动的。当约拿他认罪悔改，他宣布重新拾起使命，他宣告了上帝的恩典，是宣布救恩出于耶和华的时候，上帝知道了，他明白了该明白的事情。这时候上帝就因此吩咐那条鱼把约拿吐在旱地上。所以说这里非常奇妙哈，上帝呢知道约拿是什么人，上帝知道他想什么，上帝用这种奇妙的方式绕了一圈救了约拿，而且也没有耽误船到啊，这个大鱼游的肯定比船快，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把他送回了他当初逃避的地方，就是亚述的尼尼微。上帝亲自带他回到了他的使命和他的侍奉当中，一切在神的掌握之中。三章一节，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啊，我们需要这里有个临到啊，第一次呢在第一章的时候上帝的话临到他，但他没听，他听了他不去传。第二次呢在他悔改之后上帝再次呼召他啊，而且呢这次他没有理由再逃，因为已经把你送到地方了，而且你已经许愿啊，然后你也不用你花钱买船票，你自己上帝给你送到这个地方啊。三十二节说了，这是三十二节说了哈，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啊，跟这个第一章第二节是一样的啊，这是第二次重新宣告。你注意哈，这里呢跟一章二节用的词都是一样的，这个三章二节原本的意思是你起来行走，就你不要再等了，你也不要再拖了，你不要在这里耗了啊，你站起来然后去往尼尼微大城，注意这个词，尼尼微大城，说向他呼喊，原文是这个他哈是音声，传递信息，传什么呢？我所告诉你的，注意我标颜色的这几个字儿，这里告诉我们顺服神传道，然后呢传道的对象，传道的信息，以及最后重点是传的是什么。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呢，上帝说你起来，你要从沉默、从抗拒、从不满当中起来。第二呢，你要行走，走到上帝给你安排的职分当中，然后呢向那个大城去呼喊，是这个词啊，就是大声呼唤的意思。而且啊，他这个呼唤，他用的这个词啊，他把尼尼微城啊看作是一个整体，就是向他呼喊，也就是说这个福音呢是面对整个大城，而且呢是面对大城当中任何一个人，而且不回避任何一个人。接下来我们看到他将面对王、大臣还有普通的人，所以说这个大城啊，在今天这个时代，每一个大城、每一个大国，将作为一个有罪的、罪恶的整体，要去面对上帝的福音，这也是传道人所不能逃避的。所以说，真正的使命哈，没有一个是凭着自己的喜好去选。真正的传道、建立教会也好，都是神建立、神差遣，上帝决定讲什么。就像约拿向尼尼微传道，而不是今天像中国有些人啊，我要向这个犹太人宣教啊，我要向哪里人宣教啊，我要跑到啊某某高层宣教啊，他自己有选择的。但上帝说不对，你得顺着上帝安排你的宣讲福音的对象去宣讲，你不要凭自己的喜好去挑。而且至关重要一点，上帝说你要讲我吩咐你的，你不能删一部分 或者是天一部分。耶稣在马太福音28:18说过，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姊妹，今天牧师讲到教会传福音有个至关重要的一点，一定是他所吩咐我们的啊！如果你传的不是他所吩咐我们的，你就是在上帝面前献上反火，你会像拿达亚米户一样被上帝烧死。而且在以利米书当中说过啊，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我并没有打发他们，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向你说的预言乃是虚假的意象和占卜，并虚无的事，以及本心的诡诈啊。耶利米书23:32也说过，耶和华说，那些以幻梦为预言，又述说这梦，以谎言和金花使我百姓走错了路的，我必与他们反对，我没有打发他们，也没有吩咐他们，他们与这百姓毫无益处，这是耶和华所说的啊。在使徒行传15:24也提到过啊，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今天所有人他说的传福音也好，他说的宣教也好，你要拿圣经对照一下，是不是跟耶稣说的有关系。今天这个时代啊，尤其是三自教会和中国的律法主义教会，我见过他们在火上在地铁上传道，说信基督吧，信基督之后啊，家庭幸福啊，婚姻美满啊，我们的家庭伦理，我们的基督教文化多么的好。你会发现个问题，今天中国的绝大多数教会在讲耶和华没有吩咐的话啊，接下来我会跟你讲他们究竟错在哪里。所有不按着这一节去传讲福音的都是在线反火，都是假先知、假牧师、假基督徒、假教会。33节，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3日的路程。好，我们需要注意哈，不管情愿不情愿，耶稣说过，听见我的话去行的人有福了。原文意思是约拿就立即站起来，然后行走往神所差遣的地方去，他不再逃避，这是信心的开始，也是这个时空的开始。圣经强调尼尼微城是一个什么极大的城，而且从这儿走到那要走3天。今天这样的大城也几乎见不到。在这里哈，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也就是说上帝的话，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理是我们信心力量能力的源泉。如果不是奉差遣，如果不是照着神的话，你没有勇气去大城尼尼微，你也没有勇气在这片土地上建立教会，你也没有勇气向这片土地上的人传福音。所以说你看约书亚记的时候，在第一章的时候你提到哈，就是说当上帝给约书亚说过，你在上帝的话语中心的时候，你照着上帝的话语去传道、去牧养的时候、去传福音的时候，所有人在你的面前都站立不住，因为上帝与那些守神真道、爱慕神话语、尊重上帝话语的人同在。所以说符合圣经、符合耶稣基督的话语的传道才是教会和传福音的前提。而且呢，福音也不避讳任何人，甚至福音不回避我们讨厌的人，或者说与我们的信仰相敌对的人啊。这是一个大城，而且这里这个大城它为什么叫大，是在4:11说的很清楚，是里边人多啊。甚至说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多少人，12万人，还有很多的牲畜，就是说婴孩就12万多人。往下看，这是复原啊那个时期的这个尼尼微啊，往上翻一下，你们看到这个城多大啊，全部都是这种高大建筑。尼尼微曾经是历史上最辉煌的大城啊，不过很可惜这些古代的遗址啊被伊斯兰国毁掉了啊，在去年的时候，越南的坟墓也被毁掉了。所以说上帝爱惜的不是这城多有钱，这城多华丽，而是爱这里人的生命。 无论是婴孩还是壮年还是牲畜。所以说我们要搞清楚，上帝拯救一个城或者向一个城宣教，他不是因为这城好，他只是因为这是人的命。第四节，大家注意这重点，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很有意思啊，我不知道约拿是不是还带着气儿，明明三天的路程走了几天，走了一天。原文的意思是约拿才开始进城就走了一天，走了一天就急不可待了，说我要把我的这个使命啊，反正做完就行，说完话就跟俺没关系了啊，反正我也不爱你们。你注意约拿的福音哈，约拿会说啊，耶稣爱你们呀，啊耶稣啊真的爱你们呀，啊上帝爱你啊，啊上帝非常爱你，你非常重要。没有，他说告诉你啊，再过四十天你们就灭亡。有没有讲旅游啊？有没有那些啊表演一下爱心啊，表演一下什么啊，然后再今天。所以说这是历史上最简洁最直接了当的一次福音，直中要害，没有任何的废话，没有任何的解释，当然他可能也带着气儿，但是这个福音跟上帝说的没打折扣。因为约拿如果说他打了折扣，上帝不会放过他。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今天传福音传道不需要说废话，不需要说耶和华没有吩咐的话，你不需要爱心泛滥，你也不需要和稀泥。约拿没有一句多说的话，约拿是说完就走，毫不拖泥带水，没有任何解释。因为你尼尼微人自己做过什么你心里没数吗？有的时候不需要解释，有的人你给他传福音，我哪里错了，我哪里不好，你自己心里没数吗？所以说即使他这个传福音带着气儿，即使他不愿多走，但是他已经完成这个任务了。你只要把上帝的话语不打折扣的讲道讲出来，传福音传出来就够了。在今天哈，尤其是三字教会，中国律法主义教会，又是做慈善，又是在那里舔外邦人，又是说哎呀这说话得合点，有各样的啊，还有说什么宣教策略宣教手段，结果弄得外邦人更看不起教会，更看不起基督徒。人外国人觉得我们教会都老太老头都要老弱病残没人来，然后还就舔着人家来信耶稣。不是的弟兄姊妹，我不鼓励有约拿这样的带着气儿传福音，但是最起码教会要有尊严，基督徒牧师要有一点尊严。今天有无论东方西方的教会，为了所谓扩大教会人数，有个三字的跟我说，他我们为了宣教，我们研究如何把茶道啊跟中国的这个文化跟教会结合起来。西方的有些教会办慈善，有些教会为了勾引外国人信徒，把那没有受洗的外国人给他搬圣餐。弟兄姊妹，你践踏上帝的福音，神也不跟你同在，你最后脸进来的都是迦南人，都是些畜类，没有一个得救的人。东西方教会在这样的与世界行淫的过程当中渐渐衰败，但是约拿书告诉我们，你的传道你的福音不需要废话，你就告诉他若不悔改一定灭亡，爱听不听，不听走人。约拿讲完扭头上城外，没有一句废话。这样的传福音怎么可能有人会信？但是三章五节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奇妙的一幕，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史上最狠的传福音，史上最不客气的传福音，史上最简单的福音，获得了福音史上有史以来最大的收获，全程信主，这在福音历史上是没有过的，而且是立刻相信。为什么？因为约拿自己说过，救恩出于耶和华，你不用考虑这个福音人能不能接受，讲的狠了他受他受不了，他能不能在教会待下去，我讲完他是不是就离我远了，你应该考虑你说的是不是上帝吩咐的。 所以说我可以告诉今天任何人，传福音不在乎你的态度，甚至不在乎你有没有爱心，而是你传的是不是纯正的福音。纯正的福音必然有效，纯正的福音必然使人悔改。因为罗马书告诉我们，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那些相信的，不是救那些不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尼利人。你注意这里哈，这里原文第一个字是这个相信，它有个连词，有个 buff， 就是说尼尼微人啊，他怎么信呢？他因为上面约拿说的那句话，看这个词嘛，这个词就有关系的，不是凭空信的，不是什么，就因为那句话，那句狠话，所以尼尼微人就信了。信的是什么？原文说那一位上帝，而且说的很清楚，在原文是那些男人都信了。不像今天三字教会啊，律法主义的灵派教会全是娘们儿，叽叽呱呱叽叽呱呱，没有这点正事儿。这场福音传出来的都真信的，都是男人。男人信了，他家的女人也会信；女人信了，他家的男人不一定信。而且啊，哎，往下翻一点，信的对象是那位上帝，不是亚述的神，不是尼尼微的神。并且他们，你看这个往下这个进食哈，这个呼求，对，并且他们开始呼求啊，原文的这个往下看一下，往上讲，不是说宣告进食，大家注意哈，原文的意思，并且因此呢开始呼求，然后也进食，然后他有两个动作，第一个就是创世纪四章二十六节说的，人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人开始求告上帝了，而且进食。这个求告是因为约拿的话开始求告，然后宣告禁食，并且穿上什么麻衣。谁没事穿麻衣啊？犹太人穿麻衣只有两种，要么就葬礼了。立犹太人的这个呼求禁食穿麻衣，弟兄姊妹，它不是一种表演，它都跟认罪悔改有关系。但是这些可不是犹太人，却完全照着犹太人的这种认罪方式，有这样一个认罪礼，呼求上帝，主啊赦免我，禁食，不再靠食物，不再靠情欲活着，不再靠肉体活着，而且脱掉自己荣华的外衣，穿上麻衣，为自己的罪哀哭。而且你会发现约拿甚至没有多说一句话，就像耶利米书说的，他们从最小到最大都被认识，我赦免他们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罪孽，这是耶和华说的，希伯来书八章十一节说。所以说今天传福音，你的福音正确与否有多重要，传福音最开始你不应该说的好一句话就说啊，上帝爱你啊，你太重要了，在外邦人想，看来耶稣需要我，教会需要我，教会没钱了，教会没人了，教会需要我，我到教会得供着我。但约拿说，你们不认罪不信必然灭亡，是这样的福音打醒了这个罪恶之城的，打醒了这里所有的人，打醒了这里所有的男人。你注意三章六节啊，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你注意这个词哈，还三章六节开始，这有一个传，就说这个信息接传到王那里啊，这个词也有个 verb。你需要注意弟兄姊妹，我通过原文看到他这里有个什么基本的顺序呢，就是说不是说尼尼微人全程悔改了，然后这个王一看悔改了我也悔改，不是的。三章六节开头告诉我们，这里的经文跟上边那些悔改跟谁有关系？跟这个尼尼微王还有一点关系。也就是说你注意哈，上边那种全程人悔改怎么发生的，是从这个王这里开始发起的。你需要注意哈，这里这个原文这个 verb 很重要，它是有关系的，不是说平民先改最后国王， 这里的这一次非常奇妙的一点哈，竟然是王先给的啊。也就是说尼尼微城都是恶人，但是有个恶人王，最坏的就是这个尼尼微王，但是他先给的。当这个王听到福音的时候，圣经说哈，你要注意，按照常识这个人是最难改的，甚至可能百姓能改，甚至可能个牲畜都能改，但他不好改。但是当真正的福音神圣灵的大能来到的时候，他先改。所以说这真的是神的大能。尼尼微王呢听到了道就信了，原文说尼尼王他起来啊，这个词儿也约拿上上说你起来，比如说新约圣经说摊子起来，这个罪人起来，不要在你宝座上坐着了。说他原文的意思不是脱下朝袍，而是说除掉他的袍子，除掉他的荣耀，除掉自己的义，然后换上了麻衣，开始悔改。而且呢他还有个最深刻的动作，他坐在炉灰上，因为怎么只有犹太人才有这个举动。你看以斯帖记，什么时候人坐在炉灰当中呢？这是认罪悔改的一种极致，表示承认自己不过是尘土，承认自己不过是该灭亡即将被焚烧的炉灰。尼尼微王在上帝面前深度的认罪悔改，这是用人的理性来说绝对不可能的，按照今天这样的传福音方式，人绝对不可能的。有一个牧师说过，他说今天教会为什么人少啊，没有神迹啊，没有爱心啊，没有好行为，所以说世人不信。我问你，约拿有好行为吗？约拿连福音都不想传，约拿传福音很不客气，可能连好脸色都没有。约拿就打着火，我糊弄完就完事了，再过四十天尼尼微必然倾覆，说完走人，最好别信。但是都信了。三章七节，他不单自己信，他也利用手中的权力，利用自己这个媒体或者自己这个渠道，他又是人便告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死，也不可喝水，有一个极端的命令。他公告，他自己悔改完之后，他首先改的，他公告。也就是说，尼尼微王好像在这里成了一个牧师啊，他用尽自己所有的渠道来传扬这福音，他爱他的子民，他不希望他自己灭亡，他不希望他国家的人灭亡。他第一次用这个平台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这才是一个真男人，是一个真正的王。而且那些大臣，那些国中的尊贵人也一同信了福音。用同学，你看到他今天这样的发生方式与我们今天想象的不同。今天的中国三大教会很多人，他会把巴结到西律那里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悔改从上往下改也可以。而且他的命令到了一个极致，除了人不能吃喝，动物也不能吃喝。我的理解是，我把它理解为牧者与会众，牧人牧养群羊，牧者和会众一起披麻蒙灰向上帝认罪悔改。注意哈，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草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我问一下，这种事情持续了多少天？四十天。因为约拿说的很清楚，四十天不改就灭亡。那如果这个禁食持续了四天，那是怎么样？他一定还会灭亡。弟兄姊妹，这些人在耶稣基督里面禁食了四十天，也就是说他们此时此刻考虑的不再是吃喝，不再是自己的占便宜强暴说诡诈的话，他考虑的是，若神不赦免，死了就死了吧，若神没有赐下救恩，活着没有意义。三章八节，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的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啊。我刚才讲过，人和牲畜都披上麻衣，牧师和会众都披上麻衣， 你的会众不懂真理，你的会众没法祷告，你的这个牧师要替他祷告，是原文是用力祷告，用尽你的一切力量祈求，这才是真正的悔改啊，不是假的悔改，是真正的悔改。说个人转离开恶道，并且丢弃手中的强暴。好，我们来看在这里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人的诡诈，人的强暴，人的不公义，源自于虚假的信仰。所以说福音拯救人的灵魂，也把人从灭亡的道，从不公义的残暴当中调转过来。所以说约翰福音十六章八节讲到圣灵的时候，说他既来了，是要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些人不会自己悔改，这些都是坏人，是圣灵感动他们。所以说尼尼微人的人是真悔改。如果一个基督徒他说我悔改，他说我认罪，但他不肯放弃手中的强暴，放弃口中的谎言，放弃自己那些虚假的东西，那么他就不可能经历到这一步。三章九节，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曾可知。这个三章九节哈，他并不是说不信，而是说表达一种深刻的认罪，对自己那种极大的罪恶在上帝面前一种深刻的认罪，就像乃曼一样。第一呢，他这句话表明救恩出于耶和华，救不救谁说了算？上帝说了算。第一呢，他没有义务赦免我啊。第二呢，我也没有多好值得他赦免，我们所受的是我们该受的，救恩出于上帝，我们的罪孽深重，愿我们在他面前蒙恩。所以尼尼微人发出两个疑问，神会为我们后悔吗？神会收回他的话吗？神会让我们不至灭亡吗？三章十节，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你注意哈，在这里的时候，神说上帝查看他们的行为，查看的行为是在看什么？他有没有离开他以前的信仰，离开那种恶道，那种虚假，那种残暴。圣经既然出了这种，说他就后悔，神后悔了，不把所说的灾降祸给他们。以西结是告诉我们，上帝说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回转得到永生。所以说他上帝在查看啊，上帝查看了四十天，后来上帝后悔了。我们往下看，弟兄姊妹，你说神还能后悔吗？我告诉你，神真能后悔。创世纪六章说神后悔造人在地上啊，要除灭人，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弟兄姊妹一定要注意哈，如果圣经当中神他不后悔，那么我们早就灭亡了。对于听到就信道、认罪就悔改的人，他经常后悔要降灾啊。而且呢，另外一方面，在撒母耳记十五章二十九节说，以色列的大能者不至说谎也不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对于那些蒙了天恩最后又回到恶道的人，他后悔造了他们，后悔救过他们，后悔给他们施过血，并且不后悔把这些人丢入地狱。所以说我们的上帝对于信的人，对于愿悔改的人，对于真心认罪的人，他为这人后悔，但是对于刚硬的人，对于不悔改不真心的人，他从来不后悔。于是出现了一个从来没有的神迹，一城的人听信了福音，就立刻认罪悔改，相信了福音。所以说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时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的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这里有人比约拿更大。这一代的尼尼微人在末日必然复活，这是耶稣说的，与基督一同作王审判这个世界。 好啊，虽然说上帝查看他们的行为啊，这里我们要注意了，免得那个律法主义胜过神学在这里又给我们啊掺一些恶心的东西。我们看什么行为啊，弟兄姊妹？所以说上帝查看了哪些行为呢？你看三章五节到七到这个三章九节说得很清楚。第一，信服神，宣告什么禁食，求告神禁食，然后穿麻衣。对于尼尼微王来说，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衣，坐在会中，而且有一个禁食啊，人人都披麻衣求告神，并且呢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求神后悔，求神怜悯。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这里的行为啊，不是世俗意义上理解的什么慈善什么的啊。今天三次教会，你要包容，你要有爱啊，不是。弟兄姊妹，这是一种与教会有关系，或者说群体性行为啊，跟聚会、认罪礼、受洗、圣餐是分不开的。而且这里的悔改进食是真的，不是耶稣圣经所说的装着进食、装着悔改，这个悔改是持续了很久，有40日久。所以说马太门提到的要结出来果子与悔改的相亲，指的是教会和会众、牧师和会众要有这种意义上的悔改，而不是说生了行学告诉你要有好行为啊，做慈善跟他没有关系，那个不能带领你得救，唯有认罪悔改归向基督才可以得救啊。这个路加福音约那个圣约翰也提到过啊，他说有两件衣裳的分给他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都只是教会里的哈。然后呢税吏呢就是除了利金的数目不要多取，兵丁的遗憾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就当知足。中国很多教会哈，他连这个都做不到，贪贪好行为简直是可笑。有一点大家注意哈，尼尼微在公元前612年被米底亚和加勒底联军所毁灭，最后一位尼尼微王他自焚啊，把他的王妃全和他的宫殿全部烧毁。有的人问他是不是悔改后来改回去，丁总不是的，因为耶稣说的很清楚，那一代的尼尼微人将来会复活。你也想过一个问题没有，丁总姊妹？整个亚述帝国能容得下这样的信仰吗？容不下的。尼尼微人哈，尤其那一代的尼尼微人，最后的结果是殉道。无论是个王，还是这整个城里的人，因为在那种整个亚述帝国充满邪恶的时候，他们的悔改是让人看不惯的。所以说，你看那红书的时候，后来尼尼微呢出了一个啊专门攻击耶和华的人啊。然后呢图谋邪恶，设计攻击耶和华，最后尼尼微彻底灭亡。但是那一代的尼尼微是得救的人，他们相信了并且持续的信到底啊。后来尼尼微人呢再次回到恶道，并不是说这些人改回去了，而是说这些人应该是殉道。那个我们去，你可以有事你可以去看一下那红书的这个关于尼尼微的记录啊，这在那红书当中都有。后来看四章一节，这是约拿大大不悦，甚至发怒。这里哈，原文表示的更强烈，原文是说这个约拿他把这事儿看成是恶的，这个词哈，这个词就是说看成是坏的，看成是邪恶的。而且后边说不是说普通的发怒，是怒火中烧。也就说对于尼尼微人听到信了悔改了上帝也赦免了，约拿非常的不喜悦，这对约拿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约拿恼羞成怒啊，这个词怎么还看，这就是他就是说有一种非常大的愤怒啊，这个词出现在这个该隐大大发怒就变了脸色啊。约拿对这个事情的结果非常不满，他就怕有这一套，有最后有这个结局。三十二节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 后悔不降所受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市去。大家来看这句啊，我应该是这样的，大家听好，就说他就向耶和华祷告，说约拿他不大轻易祷告哈，一般到了大事他才祷告啊，这里他又祷告了一次，他说哎耶和华，这是个哀叹词哈，就是说非常难过，他这不就是我在本国所说的吗，我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急速逃往他市，因为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会心生怜悯，不降灾祸。你会发现约拿在本国传福音传的是上帝的爱，约拿到了尼尼微传的是上帝的恨，上帝的审判啊，这真是有所不同啊。要说我在本国就这样传福音的，但是我这个福音啊，哎，对于我爱的人我是这样传的，那对我恨的人呢，我喜欢把上帝的愤怒传给他。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你能够明白约拿为什么不传福音。约拿是希望尼尼微人遭到报应，最好全部下地狱，最好没有一个人悔改，最后全部在硫磺火湖当中永远焚烧。但是当他们得救的时候，约拿就恼火了，而且呢，四章三节他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感慨：“耶和华，现在就求你取我的性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好。”他说：“现在就让我死吧，啊，我不愿活下去，我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啊，圣经当中有很多人求死，以利亚求过死，约拿也求过死，而且不止一次。四章四节，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原文的意思是：“你这样发怒对吗？”啊，上帝就问了一句。我发现我们的上帝真的慈爱，上帝真的爱约拿，约拿屡次顶撞啊，这个传福音也带着气儿啊，而且福音传完了他不愿意了，上帝完全可以惩罚他，但上帝没说什么，因为上帝爱他的仆人，上帝也知道约拿是受过伤害的。三五节，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面，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好了，往下看啊，在这里注意这个词哈，这个搭了个棚啊，这个棚是希伯来文是这个词，这个词是个临时搭的一个住所，而这个棚啊，它在旧约当中，你看摩西五经的时候，它指祝棚节那个棚，我们可以理解为约拿建了一间教会，他干什么呢？他不是传福音，他这个教会专门看看，在那盯着人家哪一天受咒诅或哪一天招灾啊，专门留心查看上帝在降灾，肯定也祷告上帝啊，让死吧啊，上帝啊，惩罚他吧。约拿建了一间教会，是负责监督的啊，负责咒诅的啊。你看他建了这么一间教会，天天充满怒气。上帝知道这一切，上帝也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呢，上帝有办法，上帝能救尼尼微，也能救约拿。四章六节，我讲四章六节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的清楚啊，就是说，如果基督徒受过伤害，或者说受过极重的痛苦，被人伤害，被人弃绝，即便你暂时不要有没办法去原谅一个人，就说你没必要陷在仇恨当中，否则的话就容易走向这样的道路。四章六节，耶和华安排一颗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影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啊，很明显啊，这个约拿盖这个棚子，这可能临时建造啊，这个质量不太合格，然后呢，那地方比较热啊，然后也可能盖不住头啊，所以这活不好干啊，然后在那晒着也疼，本来心情就不好，哎，上帝就偶然体贴了他一把，哎，突然给他，原文说啊。约拿就因这颗蓖麻大大喜乐啊，使他免受痛苦啊，看到这个词嘛，高过约拿啊，用阴影遮住他的头啊，不受痛苦，然后他因这个蓖麻大大喜乐。在这里哈，上帝指定啊，上帝因为上帝知道约拿做什么，这有一个 bug， 就根据他的反应，然后哎，上帝让一个蓖麻，我不知道原文是什么东西啊，反正这个植物应该是很高，最起码比他那个棚子大，然后哎，给他搭了这样一个遮阳伞。实际上上帝在这里啊，不单让尼尼微认罪，也让约拿认识到他骨子里的一些东西。 首先你会发现约拿的爱心，约拿的喜乐被激发出来啊！约拿在这家教会侍奉的非常开心，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不用受苦，第二呢还挺舒服，还能享受啊。耶稣说单爱爱他们的人，实际上这个蓖麻呢就好比什么呢，就是说他告诉我们呀，无论是约拿还是我们的意义啊，包括我们的好行为，所谓的好行为都是极其有限，这里面有一些隐藏的功利性我们发觉不到。如果有一个人哈，听懂了，你要明白一点，就今天来说一个牧师，他肯定希望他的会众啊比较顺服，比较听话啊，说什么信什么，然后会众呢也希望牧师呢能关爱自己啊，最后对自己说点祝福的，说点好话，或者说信徒呢希望找一间有爱的教会啊，让自己就像约拿一样能够免受痛苦，还能遮阳啊，然后我就喜爱这样的牧师，我就喜爱这样的会众，我就喜爱这样的信徒。或者说今天呢像约拿一样，上帝差我传福音可以，拆我建教会可以，你不要拆美国或拆加拿大拆澳洲让我建教会，我不想在这儿建教会，因为这里人太难缠太恶，还逼迫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人很多时候希望以自己的喜好来去传福音建立教会啊，来建立一个人间天国，建立一个伊甸园，建立一个符合我们肉体或者说让我们觉得舒服的地方。但耶稣说你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约拿从前没有发现自己是这样的爱享受的人，但是上帝稍微动了一下手，就长了一个蓖麻，我们的里面的东西就完全出来。所以说你的意义是极其有限的，你的忠心也是有限的，因为很多时候当这些好处稍微给你露一点缝的时候，你的信仰就显出来。所以说我们的上帝真是，我都看到这里我知道我们上帝太有智慧了，大家往上翻，他竟然能挖出我们都不知道的东西。3:7，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致枯槁。上帝太能做事了，这有个 bug 哈。上帝第二天又安排一件事，这约拿还没舒服够了，还没在荣耀够了啊，这个都就好像这好人都围绕他周围，还没享受够了。第二天上帝让这会众死了，让这个牧师死了，让周围这些善待他的人死了。一个虫子咬死了这个蓖麻，这个蓖麻我们可以看成一个人，也可以看成一个小区，看成一个国家啊，对基督教稍微友好一点啊。但是他死了，被人搞乱了。所以说，你喜欢的人，对你有好处的人，让你感到舒服的人，那些能照着你的人，对你有爱的人，死了，不再爱你了。4:8，这事儿还没完。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炙热的东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自己求死，说啊，我死了比活着好。大家注意哈，上帝做事真是一步接一步，这事没完。不光你的保护伞死了啊，那照着你爱你的人死了。接下来太阳出来，不光太阳出来，上帝还故意安排了炙热的东风，然后一边吹着热风，一边太阳暴晒你的头。就把他晒昏了，他就怎么样，就为自己求死，他说啊，我死了比活着好。结果怎么没注意哈，上一次求死啊，表面看是为公义，我为教会说话，我为以色列人说话，亚述人害我们害得这么惨，尼尼微人害我们害得这么惨，不能让他们得救，你看我多公义。可是这一次这个我死了比活着好，可不是因为福音了，是美梦破碎了啊。想移民也好，想找个人不那么难缠的地方，逼迫少点的地方建个教会啊，找个有爱的教会，找个听话的会众，那美梦破碎了，你设想的破碎了，你自己给你安排的服饰破碎了。弟兄姊妹，如果你带着这样的梦想去牧会传道聚会传福音侍奉，有一天你一定崩溃， 你那时候你会说我还不如死了呢。这不是尼尼微给他带来的痛苦，弟兄姊妹，这是你里边那些虚假的东西破碎的时候给你带来的痛苦。你指望来教会得祝福，你指望牧养会众多得点人抢点荣耀，你指望信主跟随耶稣能让你生意发达一些，有一天你这美梦破碎的时候，你肯定留不下了。所以说弟兄姊妹，我就在这里发现非常奇妙，其实约拿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尼尼微人的坏当然很明显，那简直像土匪一样，但是我们的恶并不明显。有的时候我们的恶呢，以善的名义，以为主为教会的名义隐藏在我们灵魂深处，但是求上帝呢让我们认识到，给我们发掘出来，好让我们悔改。所以说这是约拿，不，这是我们里面的本质。先知如此，我们更不如先知。三章九节，神对约拿说，你因这棵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致死都合乎理。他还牛嘞啊，他说我发怒到死都有道理。上约拿这时候他没有明白自己在想什么，他这时候还没悔改，他已经疯了，他已经被仇恨，被这种美梦破灭的这种愤怒，对上帝的不满已经充斥了他的内心，他已经说话语无伦次了。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对教会不满或者对上帝不满，是因为他们搅扰了我们的美梦，打破了我们的设想。事实上这种不满啊，其实跟仇敌没有任何关系，它源于我们里面的恶贪欲，以及对上帝那种不切合真理的期待，就你没有信进来。三十节，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夜发生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上帝没有说你给我降什么水把它呼死你，没有。有人今天给这个国家掌权者这么顶顶嘴，你试试，立马让你啊就不说了。但是上帝竟然能忍住这种的顶嘴，除了爱，我没办法说别的理由。上帝说你都有爱啊，你也爱惜。上帝回答，这一个骂我就接着上面回答，上帝说，有件事你要搞清楚，这些都是我造的，这蓖麻是我造的。上帝说，你没有劳碌，你也没培植，你也没浇水，你也没付出什么感情心血，你只是一个旁观者，你都知道爱惜他，长起来他成长到他灭亡，你都会为他哀痛啊。三十一节说，何况是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能爱惜？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件事情，这个蓖麻是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体？不是，只是一根草，植物没有血没有肉，没有感觉的，咬死它还没什么感觉。上帝在告诉约拿，这棵树它都没有那种人呀牲畜那样的生命，不会痛，你都能爱它，那上帝怎么就不能有爱呢？啊，你可以按照你的喜好你的梦想去爱一个根本没有血肉没有灵魂的一个植物，上帝就不能按照自己的怜悯去爱一个成的人和牲畜吗？只许你放火，不许上帝点灯，只许你显出爱，显出好行为，不许让上帝去爱。所以说在这里的弟兄姊妹，那上帝太有智慧了，人怎么会想到就一棵植物，一阵东风一阵日照，就能让一个人悔改。其实弟兄姊妹，上帝在告诉约拿，难道我的意我的爱还不如你吗？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到一点， 上帝让约拿悔改用的心血和忍耐远远超出尼尼微人。有的时候不信的人当福音真的光照他的时候他瞬间悔改，但是在教会待了好多年的人往往自意不容易悔改，因为你的恶是在里面的，而尼尼微人的恶是在外面的，那外面的容易改，里面的不容易改。在马太福音有一个葡萄园做工的比喻，那先来的啊也比较多的，谁知道也是一文钱，他得了就埋怨说我整天劳苦受热啊，就像约拿一样晒得发昏啊，那后来只做一个小时，你竟叫我们和他一样吗？主人回答其中一人说，朋友我不亏欠你，你与我奖励的不是一天银子，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这是我做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马太福音20:15原文的意思是，因为我是良善的你的眼睛就邪恶。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的善和我们的义是极其有限，任何人在上帝面前需要真正的认罪悔改。所以说约拿书很有意思，圣经写书不像小说，最后来个啊什么大团圆大结局，一般约拿书到这里戛然而止，约拿愣住了，约拿不再说话，约拿闭口无言，为什么？因为他无话可说，而且弟兄姊妹，约拿有没有悔改？悔改了。约拿写下了约拿书，约拿把自己背逆上帝，包括对尼尼微的仇恨，包括最后跟上帝那种顶撞和愤怒，他全部记载下来。也就是说，约拿是约拿记当中最有福的人，也是一个蒙恩最大的罪人，他就是今天的我们。愿感动约拿的圣灵在今天也加倍感动我们。弟兄姊妹，今天的正道就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